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使用教会公用圣经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请翻开圣经后面的新约第103页。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读经到此。
谢谢张悦姐妹，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是我们本堂的传道叶伟华传道分享神的话语，话语的正道的信息是为什么要认识耶稣。我们把时间交给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再次的感谢你，主啊，你召集你的儿女回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更是有这样的一个恩典，让我们一起来安静心思想你宝贵的话。求你借着约翰福音这段话来指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也能够通过这段话认识耶稣。奉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介绍大家认识一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今年才17岁，17岁在国内大概是读完高中了，可能大一。那这个年轻人长得相当普通的，甚至你可以说有点瘦小。我看他的照片，也许比我的大女儿高一点。如果在街边经过，你看见他，你可能都不认识他，不会注意到他。这副身材啊，有人说看过去连背一个那个旅行背包都可能有问题，更何况要背负香港人年轻一代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可是这个年轻人2年前15岁的时候就已经成功的率领一些民间组织，迫使香港政府撤回当时他们想实施的国民教育计划。当然最近读新闻都懂啊，他更和一些学者和学生们发起一个和平占中的运动。那我不是说我们要支持哪一方啊，我只是要让大家来思想一下刚才我所介绍的那些 内容啊，不是我自己想，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我是从报章读来的。我要说的是，当报章以这种方式来介绍这位学生领袖黄之锋的时候，要突出的是什么呢？他所代表的那个运动属于弱势的一个群体，看来是很无助的，不禁令人同情的，却在一个很意外的一种情况之下，有了一种令人出乎意料的一种成就，叫我们更想进一步认识这个黄之锋，他到底是谁。所以我们就明白了，我们怎么样介绍一个人，不是传达一些信息而已，我们怎么样介绍一个人的方式本身就是一个信息。今天约翰福音的介绍也是这样的，约翰福音不只是在介绍耶稣的一些信息一些资料，约翰福音是通过这个开始的这段话呢，通过介绍耶稣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认识这位耶稣。有三个原因，为什么要认识这位耶稣呢？第一，因为耶稣显明神的丰富。耶稣显明神的丰富，当约翰开始介绍这位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想他应该是从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开始，因为耶稣呢是通过施洗约翰这个人物啊的介绍才进入了犹太人的社会。可是你看作者约翰呢却选择回到宇宙的起源啊，因为宇宙的起源才是耶稣工作的开始。因为在宇宙的起源，我们看到约翰解释说，耶稣显明这个生命的源头，耶稣是那个道，而不是我们华人那种什么道理啊的那个观念。这里讲的这个道是神借着他的话来创造了这个宇宙，耶稣就是神创造宇宙带来生命的那个话语，耶稣就是那位创造宇宙的神的那个自我表现，自我的彰显。所以你看第三节这个经文就说了，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万物从耶稣得了生命，耶稣是生命的源头。可是你看约翰没有停留在这里，约翰不只是单单告诉你说耶稣创造了宇宙的这个生命，四到五节继续下去解释耶稣是怎样赐下这个生命呢？他说这生命是人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翻译，黑暗却抓不住这个光。那我们这些稍微我们当中稍微认识耶稣的人呢，就可能被这句话搞糊涂了，这个约翰到底是在讲那个宇宙间的那种生命呢，还是约翰是在讲那种信耶稣之后得到那个属灵的生命？到底是哪一种生命？如果我们有看过一些那个幻觉魔术师啊的那种表演啊，那你就可能会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些幻觉魔术师的表演呢，第一轮的表演，比方说啦，他就表演这个魔术师自己啦，被人绑起来，绑了死结不能够松开的，丢进一个木箱黑箱里面封死了，看起来没有办法从这个黑箱逃出来的。突然之间呢，咦，这个梦幻魔术师从另外一个黑箱里面跑了出来，我们说哇好厉害啊。正当我们觉得很神奇的时候呢，第二轮的表演开始了。在这个第二轮的表演里面呢，这个梦幻魔术师再次好像第一次这样被绑起来，再次好像第一次这样被丢进那个黑箱里面。可是这一次呢，那些协助他的人呢，就把这个封死了的黑箱丢进一个大水缸，装满水的大水缸里面，再拿一个500公斤重的石头压着。我们就想哇，这一次死定了，这个魔术师就算不窒息而死也会被淹死。可是正当这个时候，当我们在为这个魔术师捏冷汗的时候呢，这个魔术师再次从那个黑箱跑出来， 我们更叹为观止，原来第一轮的表演只是一个介绍，只是一个示范而已，要突出第二轮的表演是多么的难上加难。这里约翰就是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意思，语带双关。原来约翰提到那个起初第一次神的创造的时候，好像一个示范，好像一个示范，那个时候耶稣赐下生命，可是耶稣现在在第二次的来了，耶稣第二次来到世界，再次带来生命，可是这一次耶稣所带来的生命不只是像一个新的一个创造而已，是比以前第一次的创造更加令人叹为观止的。因为耶稣这一次来把新的真正的生命赐给那些活在黑暗中没有生命的人，没有办法回应神的人。你看约翰他是怎么样突出这个人的那个真实的情况呢？约翰是怎么样解释我们多么需要耶稣呢？我们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声音，我们今天很多的声音要解释这个世界的来源，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声音要解释人类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很多的理论解释这两种的问题，世界的来源，宇宙是自然而然有的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问题啊，是心理上的问题，是性格冲突的问题。那这些不同的解释呢，都有一个共同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些解释都不需要神，都不需要神介入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可是约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宇宙，这个宇宙的来源不可能局限在宇宙里面。就好像我们问一台洗衣机为什么会存在，答案不可能在洗衣机里面可以找到。耶稣是那个太初就存在，在宇宙以外，是宇宙来源的答案。至于人类的问题呢，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太快的去责怪别人，都是他不好，都是他错。甚至小朋友连玩具熊那个腿被人家扯断了，第一个都会想，是谁把我的玩具熊弄坏了，从来就没有想到是我怎么粗鲁的去没有照顾好这个玩具熊才会坏了。所以你看约翰说得很清楚，我们活在黑暗当中，我们每个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违背神，我们都离开神，黑暗拒绝光，抓不到这个光，所以我们需要耶稣来，我们需要耶稣第二次的创造，我们需要耶稣好像那个光照亮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生命，才能解决我们人类心里面真正的那个问题。你有这个第二次这个新的生命吗？你认识耶稣所赐的这个生命吗？那耶稣是怎样来到世界呢？14节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道耶稣成了肉身，那个曾经创造宇宙，那个曾经表达彰显神自己的那位耶稣，居然变成了一个肉体，不单成为肉体哦，这边说还住在我们中间，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翻译，还在我们中间搭了帐幕。耶稣变成那个肉体，在我们中间搭了帐幕。约翰要提醒那些熟悉旧约的那些读者，在摩西时代，神通过那个会幕，刚才我们读启印经文，通过那个会幕，怎么样曾经向以色列人显现自己。那也好像只不过是一个示范，现在来真的第二轮的表演，耶稣自己降临，神自己降临在人当中。我家有一张照片，如果有些弟兄姐妹来过我家的话呢，这张照片是我和我两个孩子在那个黄金海岸那边拍的。那个时候 我大女儿大概五岁，小女儿是两岁，两个孩子在我旁边，一个在右，一个在左。我们两个人都很兴奋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吗？当然我个人会希望说他们兴奋的原因，这边有爸爸跟他们在一起了。不过如果你看过那张照片呢，你就知道他们两个人很兴奋的望着什么呢？我手中拿着两大勺子的那个雪糕啦，非常大，巧克力，有绿色，有粉红色，五彩缤纷，两大勺子的那个雪糕桶。望着那两大勺子的雪糕，我猜我在想他们心里面想什么呢？哎呀，从前吃的那些算不得是雪糕啊，算不得是雪糕。从太初与神同在的儿子，现在亲自来到人间，将神的那个生命完全更清楚的显明出来。所以约翰在14节到18节很激动，那他就以这样的一个心情来描述神现在所赐的这个生命，跟以前以色列人看过的哪里可以相比。所以你看14节他说是充充满满的，16节他说是丰满的，而且是恩上加恩，一个新的恩典取代一个旧的恩典。神在摩西时代曾经通过会幕稍微显现了，已经是一个恩典了，可是现在呢，神亲自的降临。可是这里当耶稣显现的时候，第二次显现的时候，不单只是恩典，还有真理。14节那边说耶稣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18节那边说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我们想这个恩典的真理，约翰好像在对比那个律法，不过其实不是，比较像那个两大勺子那个雪糕的画面啊。以前的摩西时代的律法已经显明了真理，神是谁，神将会怎么样救人，律法已经稍微的暗示。可是当耶稣来的时候，就把神的那个真理完全的显明出来了，完全的显明出来。神通过耶稣彰显了丰富的恩典和真理。约翰在16节说我们都领受了，我们都领受过了。好像我在巴士站看到一间银行的这个广告，他们在推销他们新的那个银行卡。他们说你隔壁的邻居已经领取了新的银行卡，你领取了吗？所以约翰就在这里说，这个恩典和真理我们都领受了，你领受了吗？你领受了吗？神的恩典多么丰富，好像我们读启印经文，他怜悯我们，不照我们的恶报应我们，反而通过耶稣显明神的怜悯。神的真理多么丰盛，没有虚假，没有任何的虚伪，没有告诉你所有信仰都差不多一样的，都是叫人家做好而已。如果你认识这个耶稣，彰显那个恩典的真理多么丰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你不可能会这么说。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的恩典和真理多么的丰富，多少神的儿女可以跟你做见证，多少神的儿女可以跟你做见证，曾经领受了这个丰盛的生命，怎么改变他们，使他们愿意成为神的儿女，为神而活。甚至我们当中我们也知道有人因为领受了这个丰盛的生命，而把自己的生命给摆上来侍奉神。一定要认识耶稣，因为耶稣显明神的那个丰富。可是第二方面，你一定要认识耶稣，因为耶稣是那个真光，真光。那耶稣这个约翰在介绍这个耶稣的时候呢，第二个特征就是讲耶稣是那个真光。可是其实这里只是开胃菜，因为接下来整卷书约翰福音啊，一直回来会谈这个真光的这个主题。那真光有什么作用呢？第4到第5节告诉我们，真光带来生命，光的作用就是赐生命，有了生命就有光。我们当中可能有弟兄姐妹都 听过或者看过啊，加州出名的是什么？一些葡萄啦、梨子啊、梅干啊、番茄啊这类的蔬菜水果，对不对？加州盛产这些，他们是怎么出产的，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后来我们在那边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我们开车要往加州中部的一座城去，哇，那个路非常的炎热，非常炎热，进入快要进入一个平原的时候，从一个山谷快要架出山谷进入平原的时候，看我的那个导航系统，汽车导航系统，他说接下来80公里是一条线，80公里啊，一条直线，左右两边是空的，怎么可能啊，搞什么呢？结果抬头一看，接下来80公里左右两边是一望无际的葡萄园，一望无际的葡萄园，太阳猛烈的照晒着，这种是工业化的农业，那些农夫呢，这种已经不是一个一个人了，是用机器的，在那边猛灌水啊，在那边浇在那些葡萄上，让这些在猛烈太阳照晒的情况之下的葡萄呢，变成又大又甜。不过在赐生命之前呢，这个真光必须先发挥另外一个作用。第九节说，真光照亮了世人。哎呀，我们说这个照亮好像是一件好事，是吗？我们特别圣诞节快要到了哦，我们就会想到，可能一些弟兄姐妹啦，就想到一首诗歌，真光呀一照亮，照亮在人心上，有点甜滋滋的那种感觉，那唱的时候都那个毛发都会起来那种感觉，很温馨的那种感觉。不，约翰真的是这个意思吗？他真的是讲真光来究竟光照什么呢？其实约翰要说的是，真光来光照出人的那个真实的情况，无知抵挡神，拒绝那个光。因为这样10到13节呢，要解释对这个光光照的时候的两种不同的反应。那接下来这卷书也会进一步的解释这两种很对比的一个反应。一些人因为看见自己的光景，悔改到神面前，领受了这个耶稣赦罪的恩典，白白的救恩。另外一些人呢，抗拒，更加的刚硬，甚至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自己因此也被定罪，完全不同的两种的反应。同样一个真光带来两种的反应。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或者甚至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真理的作用。真正的真理会常常令我们感觉到很不舒服的，因为耶稣来就是那个真光，那光照我们的情况的时候呢，会令我们很不舒服的。当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的义就好像破烂的布，就是这样。当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做的挺不错，每个宗教都叫我们行善，我们做的挺不错的时候呢，圣经说我们做不到，其实我们没有做到。甚至我们觉得自己有做到的时候，圣经说看一下你的动机，你的动机是不是黑暗的呢？一般上谦让有礼，可是内心的那种贪婪丑陋稍微激动一下啊，就显现出来了。半个月前，可能当中的年轻人有一些稍微对这种电子电讯感兴趣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苹果的新的iPhone 6号出炉了。对我来说不怎么样了，不过在新加坡，我相信在国内也是一样的，年轻人，很多的年轻人在那个电话出炉，新款式电话出炉之前的一天，漏夜排队啊，要等那个商店开的时候呢，进去买那个新款的电话。结果在新加坡啦，不要讲别的地方，在新加坡，在淡宾尼和在加东这两个地方有商场啊，早上7点闸门开的时候呢，有很多没有排队的年轻人啊，假装认识排在前面的人，要插队跑到前面去， 结果差点打起架来，嚷闹，还要警察来维持秩序，才没有演变成小印度暴乱。都只为了买一台新款的手机。对我们这些不在乎这种什么新款手机的人来说，这看起来有点不可理喻了。不过很简单，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我已经说了嘛，我们不在乎。不过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当你为着另外一些你在乎的东西而排队的时候，被人插队的时候，升职、加薪、婚姻还是其他的问题，你会怎么样呢？会不会有同样的一种苦毒、恼恨、愤怒呢？真光来就是这样，真理来，圣经让我们迫使我们不能停留在我们表面上的这个行为，而是看见我们内心真实的那个情况。可是耶稣不只是自己是那个真光，还有一个为真光做的见证，就是施洗约翰。约翰怎么介绍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施洗约翰呢？八节说，他不是那光，他是为光做见证，叫人可以因他信。施洗约翰是以什么心态来做这个见证？十五节，他说，在我以后来的却成为在我以前，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施洗约翰高举基督，施洗约翰不要别人注意自己，他要别人看这个耶稣，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为光做见证。称职的伴郎都会知道，兄弟啦，在这个婚礼里面呢，当你去做伴郎，去做兄弟的时候呢，你的首要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衬托出那个新郎的优秀了，是不是？曾经我参加一个朋友的在另外一个教堂举行的婚礼，那这个朋友呢，他经济条件还不错，只是他个子稍微矮一点，那他就比他的四位兄弟个子都还要矮，四位兄弟都比他高了。他就选穿了一件金黄色的西装，金黄色的夺目耀眼，其他另外那四个兄弟都很配合他啦，都穿灰色或者黑色的大衣出现了，衬托出这个新郎很会做人。不过如果你想想看，其中一个伴郎的兄弟说，我怎么可以让他夺取那个场面呢？他就决定我穿一件银色的西装或者白色的西装出现，那怎么样呢？婚礼还没开始就失败了，对不对？就是失责了。那高举基督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现代人高举基督是对我们来说很难的一个功课，因为我们很看重高举自己，我们很看重别人怎么看我。我们甚至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坦白说依然会高举自己，信仰沦为一个满足自我的一个工具。我们不再感兴趣认识耶稣是谁，耶稣要教导我什么真理。我们现在要问的是，耶稣可以怎么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现在的那个需要。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系统里面，信仰的中心变成是我。如果耶稣的这个教导，圣经的这个教训没有满足我的问题和需要的话呢，这个信仰就变成有点不着边际，主日来礼拜堂坐坐就好了，拜一到拜六就继续按照我自己的想法生活吧。不过感谢主，施洗约翰他不是这样想的。施洗约翰他曾经领受过这个生命带来的丰盛，他曾经体会过这个救主的恩典和真理，于是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源头，生命的光。于是施洗约翰要为这个光做见证，他要众人因他可以相信，领受同样的这个生命恩典和真理。想想看，这是一种多么不一样的生命。这边这个人在想的是怎么样满足自己， 怎么样建立自己在地上的这个王国梦想。这边另外一对夫妇，他们想的是怎么样通过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来带领邻居，带领同事，付上代价来让他们认识福音，怎么样花心思来建立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引导他们在真理上长进，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那我不是说这边这个人不来教会，我也不是说这边的这对夫妇就不管他们生活的需要，可是当我们对耶稣的这个认识不同的时候呢，你有没有看见这个生活的目标和所承担的使命会有不同呢？你的目标，你的生活的使命是什么？如果我们曾经体会过这个神恩典的丰富，我们就不要再为满足自己生活吧，我们就为光做见证，让我们的生活在我们虽然有点辛苦苦难当中，我们继续想到的是怎么样高举基督，为光做见证。第三方面，为什么要认识耶稣呢？不但因为耶稣显明神的丰富，不但因为耶稣是那个真光，第三方面，因为耶稣赐全柄。耶稣赐全柄。那你看约翰在介绍耶稣的这段话，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呢，有人注意到那中心是9到13节，8节提到施洗约翰，15节再提到施洗约翰，夹带着就是中心的地方，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对耶稣有不同的反应。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曾经听过人说过了，有人跟他推销一些保健产品，说吃了这个东西对身体很有帮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可以医好好些病，甚至可以养颜护肤。那么好啊，那个弟兄的第一个反应，如果真的这么好，那些药店不是要全部关门咯？为什么买这个产品人这么少？所以约翰作者呢，也好像预先知道读者会有这类的问题。如果耶稣是那个真的生命，如果耶稣是真光，如果耶稣有恩典和真理，为什么这么少人相信耶稣啊？也许这也是我们的问题。约翰就先解释那些不接受耶稣的人是怎样的呢？11节说，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那些本来属于耶稣，这个犹太人耶稣来到犹太人当中来服侍这些犹太人，耶稣向他的自己人，向自己人宣告神的救恩，却被自己人弃绝了。原因是什么？13节，因为这些所谓的自己人呢，是从血气，从情欲，从人的意识生的，他们的本性就是敌对神。既然外表是犹太人，跟耶稣是一样的自己人，可是他们的心里面的本性呢，爱世界，拒绝了耶稣。换句话说，除非神改变他们，不然就算外表上是自己人，也不可能，他们也不可能相信耶稣的。所以我们就常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吗？当我们真的去跟人传福音，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听见一些人说，这个福音不错，甚至跟你比较年长的人，他们甚至会说，这个福音很好，我的孩子，我的孙去教会都可以。那么为什么你不去啊？不要了，我很忙啊，就让他们去吧。你看见吗？福音所关注，所要传授的不只是一些信息资料道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圣经诊断人的那个反应的关键是什么呢？人的心不能够被一套道理所改变的。我们信仰的问题从来不是因为不明白，而是因为不愿意相信，不愿意。 当人按照自己的意思生活的时候呢，一定会拒绝耶稣的，这是很正常的。相反的，当我们要相信耶稣的时候呢，必须放下自己的意思，愿意来到耶稣面前。那今天我们就可能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挣扎，过去可能信主多年，原来应该是耶稣的自己人，却可能还是拒绝耶稣。希望我们当中没有这样一个是这类的自己人，道理听懂了，道理我明白，哎呀，现实生活是另外一回事啊。反过来，那些接待耶稣的是怎么样的人呢？九节，他们被真光照亮了，耶稣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罪，他们不拒绝。十二节说，我们很熟悉这个经文啊，接待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诶，等一下，你说为什么不要说信耶稣就够了呢？为什么要这么拗口？接待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还要这样补充下去。那因为一个信耶稣名的人呢，就是一个完全归服主，效忠于他，要完成他的心意，明白他的心意，遵行他的心意的人。就好像我们看一些古装戏还是一些古装电影吧，如果想象是岳飞，岳飞带着他的军队骑着马，很多军马出去迎战敌人，举着那个旗子，旗子上面是写什么？岳，不可能写李，不会写张，一定是写岳。为什么呢？大家举着那个岳字旗，就是表示什么呢？效忠这个将军啊，跟着他走。那今天当然不是我们来教会一人拿一支旗子啊，上面都写基督啊，这样走进来，不是这个意思啦。不过基本道理是一样的。当我们唱愿主旨意成全，主旨记我意见的时候啊，我们必须明白说，这个代价可能是相当大的。那可是我们愿意降服在主的面前。原本我们跟那些拒绝耶稣的人本性是一样的，属血气，从情欲生，按照自己的人的意思来生活，这就是圣经描述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可是有什么东西曾经改变过我们的意愿呢？十三节，从神生的，从神生的，神自己改变赐下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意愿，我们生命的本质改变了，不只是表面上好像耶稣的自己人，而是成了神的儿女，愿意听从他的话，看见一个更高的一个权柄。好像保罗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本来要去逼迫那些基督徒的，突然有一个光光照着他，瞎眼的突然看见了，看见了自己多么的过去，多么的愚昧，恍然大悟，哇，我真的是要相信他，跟随他，因为我明白只有他把恩典赐给我，宝贵的恩典、真理和生命，独特的一个权柄，随时到主面前求告他。你愿意领受这样的一个生命吗？如果你有了这个生命，你愿意按照主所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来生活吗？会有代价的。不过从主那边我们已经领受了恩典的真理，是值得的。为什么要认识耶稣呢？第一，因为耶稣显明神的丰富，只有他赐生命，只有他是那个丰富的恩典和真理。第二，耶稣是真光，因为他是真光，他照亮我们内心真实的那个情况。我们如果有这个生命的话，我们就应该高举他，见证他。第三，因为耶稣赐权柄，明白了道理，却要继续按照自己的意思生活， 或者是信靠他的名，愿意效忠于他，委身于他。如果我们上网去找的话呢，可以找到一些图片，英文这个是一种立体的摸塑眼的图画，摸塑眼的图画是立体的。那它本来是平面的，那这种图画呢，一般上都是一些重复很简单的一些图案，看起来很不起眼，因为是密密麻麻的图案一直在重复，就是这样。而如果你拿起这个图片呢，你一直的很注意的去看呢，远看近看不同的角度，看了久而久之呢，突然之间这些密密麻麻的图案不见掉，突然之间有一只很大的蝴蝶或者一台战斗机会跑出来，从这个图画里面跑出来，立体的啊，这个就叫立体摸塑眼了。求神光照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来教会的时候呢，不是看见一些点点滴滴关于耶稣生命的一些讯息，耶稣讲了什么好话，叫人做人的什么好道理，而是看见这些教训的背后隐藏着那个真实更精彩更活泼更丰盛的那个生命，能够改变我们的眼光，能够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视野，能够看见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以上还有一个更高更丰富的一个生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主啊，求你自己常常用你的话提醒我们，就好像你怎么通过约翰介绍耶稣提醒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何等丰盛的生命，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我们有真光照亮我们，引导我们赐我们生命，我们更有一个特殊的权柄，可以随时来求告你，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权柄，主啊，我们降服在你面前，因为我们看见超越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属天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也帮助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新朋友，通过这样的一个介绍也愿意更认识耶稣，领受同样宝贵的恩典和真理。奉耶稣的名求，阿们。